感谢神，我们欢聚在这里，透过我们共同的敬拜，透过我们的诗歌，就像这几首诗歌里唱的那样，真的感谢主，真实的敬拜。我看那个英文的翻译 turns alive to God， 真实的悔改 turn your life to God。谢神，当我们真是转向神的时候，他会洁净我们，他会更新我们，这是神的应许，这是永生神的应许，这是永生神给我们的恩典和怜悯，感谢主。我们过去的三次信息都是讲婚姻，尤其是上一次信息我们讲如何经营婚姻。实际上如何经营婚姻，我是准备分两次来讲，就是上次跟这一次。但是在上次预备的时候就有感动，我要把那个信息压缩到一次讲，然后这次给大家带来悔改的信息。感谢神，他知道所有的事，他为我们所有的问题都预备了答案和道理。我们说三次，我们讲了三次婚姻，感谢神，他透过这些信息分享，他告诉我们，一方面他告诉我们他创造美好的婚姻的美好心意和法则，从而我们知道我们该如何进入婚姻，我们如何经营婚姻，我们如何在被毁坏的婚姻里得胜得医治。另外一方面，神他也向我们启示婚姻的奥秘。什么是婚姻的奥秘？那就是婚姻描述了基督与他所救赎的百姓之间头和肢体一样永远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我们上次学到，我们学到丈夫要爱妻子，就应当向基督爱教会，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凡事顺服。舍己的爱，净化的爱，加上保养顾惜的爱，就是耶稣的爱，也是耶稣是教会的头的内涵。用一句耶稣自己的话来讲，就是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不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讲的就是为首不为仆，讲的就是保养顾惜的爱的表现。舍命讲的就是牺牲，舍己的爱的终极行动。做赎价赎回，就是使回归圣洁和荣耀，讲的就是爱的洁净的功用。基督的爱就是这样的爱，基督就是用这样的爱来爱我们，爱我们教会，爱我们每一个。教会应当如何顺服基督呢？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蒙爱蒙怜悯蒙恩的，我们该如何回应耶稣基督的爱呢？请大家把路加福音第三节经文一起读出来，请。
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唯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水一冲，水击打塌了，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
好，谢谢大家。教会应当如何顺服基督呢？我们看这里边讲，清清楚讲三件事要去做。 第一件事，去见主的面，到主那里去。第二件事，听见主的话，去倾听，就像我们这首歌，我们刚才唱的诗歌那样，我们侧耳倾听主微小的声音，向我们说话的声音，还有在圣经里记载的主的话，他的吩咐。第三点，照着主的话去行，就是这三件事。这样的顺服其实是不是主要求我们怎么样做，实际上是主对我们的好处，为我们的好处。实际上这样的顺服是单单对我们有益的，因为这样的顺服就使我们的根基安在了磐石上，就像盖房子，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了房子，房子总不动摇，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磐石就是神，磐石就是主耶稣基督。去见主的面，听见主的话，照着主的话去行。今天你听见主跟你说话了吗？我听见的是主在加利利传道传开始传福音的时候讲的话，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建立属灵生命的根基，这就是二月份在会员大会上哈里斯弟兄跟大家跟兄弟姐妹共同分享我们教会的年题。其实实际上不止一年，今年一年，根基建造应该是教会一直和每一个弟兄姐妹一生要面对的主题，因为只有向下扎根，我们才能向上生长，我们才能生长结出果子。那天哈里斯弟兄还跟我们分享了哥罗西书一章告诉我们的，我们要在信心上有根有基，还有以弗所书三章讲的说我们要在爱心上有根有基。根基稳固坚定不移的信心是本，有了有根有基的信心，我们就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是哥罗西书一章告诉我们。然后因着信心也可以使得基督能够住在我们心里，基督住在我们心里才能，我们的爱心才能有根有基。请大家一起把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六节到十九节一起读出来。
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
好，谢谢大家。这是保罗为建立以弗所教会的根基而在父面前屈膝祈求的祷告。我们也应该这样求神，按他丰盛的荣耀，并透过圣灵加给我们力量，每一个加给我们每一个人力量，让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心里的刚强力量加上我们的信心，我们才能有给基督内住的空间，我们里面才能有给基督内住的空间。基督居住我们内心，才是我们的根基，是我们爱心的根基，也是我们生命的根基。接下来我要问大家，圣灵他怎么样加给我们力量呢？我们说圣灵的刚强，加给我们的刚强力量加上我们的信心，我们才会有给基督内住的空间。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跟大家一起分享回顾一位神的忠实仆人和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宋尚杰的故事。生于1901年一个牧师家庭的宋尚杰，他被称为神在东方的火炬，但见过宋尚杰的人都会同意他是言语其实是言语粗俗其貌不扬的，就像保罗。他经常身穿一袭长衫，一缕头发遮在他前额，有熟悉他的人这样评价他：大声而声不洪，疾呼而音不清，音不清根本说不上字正腔圆。他在台上跳来跳去的姿态也说不上曼妙，但就是他这个大胆无畏无伪无视的神的仆人，在中国的旷野发出惊心痛魄的喊声，使千万人受感信主悔改认罪重生得救。宋尚杰其实是一个造诣很高的学者，他是名震一时的应用化学博士。我们知道当时的应用化学那是最炙手可热的行业，在当时，而且他的论文现在还在大学的那个图书馆里保存。但是他却把学位丢进大海，而把学问和生命完全的放在主的祭坛上。他到处东奔西跑，在中国各省，在南洋各地，习不暇满，一年中在家只有一个月的时间。虽然有许多主内肢体爱心接待，但是他仍然是耗费心力，因为他的讲道不是慢条斯理的讲，而是把全人放进去，声嘶力竭，汗流浃背。如此这样的讲道，一天三次，每次两个小时，还要为人祷告，还要有个别谈话，有专门辅导。所以很多认识宋尚杰的人都说，他是一只蜡头两头点。忽略健康是有益的，疾病跟着来的，病痛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他常当病痛是背负的十字架的一部分。我们知道宋尚杰是在圣年去世了，他在世43年，他为主的工作只是短短15年，但就这短短15年，宋尚杰可以说是从近代到现代极其少有的真正效法了遍地奔波传道医治管鬼，常常连饭也顾不得吃，被自己亲友说成癫狂的耶稣的真正的门徒。虽然他只有短短15年的工作时间，但他的工作却不少，工作的成绩更是不小。在15年中，在南洋各地，在中国南方各省，甚至在美国、在英国，成千上万的人因他信了基督。在许多东南亚国家里边，华人教会在日军入侵后仍然屹立不倒，其功不能不归于宋尚杰。这些教会之所以灵命不绝、灵力不竭，都是他辛苦摆上的成果。在中国各省、南洋各地， 在很多欧洲的国家，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只要你跟老一辈中国基督徒一谈，他们会自然而然谈到宋尚节。许多人，许多信的人，是因为听他的讲道而信的。许多冷淡退步的基督徒，是因为他的培灵而重新火热。许多教会领袖本来是挂名的，没有灵命的，都因为他而变得生机勃勃，灵力充沛，把自己完全献在神的祭坛上的宋尚节，他的影响力和果子一直持续的延续下去，直到今天。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圣灵怎么样加给我们力量，并让我们心里有给耶稣基督内住的空间呢？让我们看一段下面的经文，请大家把这两节经文一起读出来，谢谢。
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不再到来，他进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谢谢大家。这是主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前告诉他们主，他升天之后，神会赐下圣灵来，圣灵会叫我们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领我们悔改，悔改之后，神的宝血才有洁净的功能，才能洁净我。因为我们的罪是一个阻挡。阻挡神的大能，宝血流进我们的生命，洁净我们。所以我们要悔改，悔改之后我们才能与神连接，我们才有从神来的力量，我们的内心才能刚强。内心的刚强加上我们的信心，我们心里就会有给耶稣居住的空间，我们才能常见主的面，听见主的话，然后才是去行。见主的面，听见主的话，并去行，这样我们就把自己的根基安在磐石上。所以悔改不仅是爱心的根基，建立的教会的根基，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个生命的根基，都是从悔改开始。宋尚节他在讲建立教会的时候，讲到教会必须建立在五个基础上，哪五个基础？我们一起看：悔改、重生、圣洁、得胜、传福音。实际上，这五点，都是耶稣讲的话，都是神说的话。我们知道，约翰下殿以后，耶稣第一次来到加利利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讲：“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是不是？”这就是悔改。耶稣讲：“我们要悔改，重生呢？”耶稣曾经回答尼哥底母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是耶稣在讲重生。圣洁呢，我们知道利未记里他透过先知这样跟我们讲：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得胜，得胜怎么，神怎么讲？主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断不能进天国。”神要我们做得胜的基督徒，过得胜的生活。传福音，我们都知道， 耶稣在上升天之前这样吩咐他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耶稣吩咐我们要传福音。所以这五个根基就是实际上是耶稣的五个吩咐，我们听见我们去行，我们就建立我们的根基，我们就建立我们教会的根基。而且这个五个根基的根基里面，根基里的根基就是悔改。悔改是第一位的，是根基的根基。圣上节之所以能够被神使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传悔改赦罪的福音。他不妥协的攻击罪，他彻底的对付罪。正像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向他子民传讲审判、定罪和悔改的信息那样，从约拿到耶利米再到施洗约翰。我们知道在约拿的年代，因为尼尼微城的罪恶，居民的罪恶达到神的面前，神派约拿去传悔改的福音。一开始约拿拒绝不愿意，但他最后还是顺服。约拿走进尼尼微城，他怎么样传福音呢？传悔改的福音呢？他就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是什么样的？尼尼微人是什么样的反应呢？对这句话，当时的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到至小都穿麻衣。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给他们。但是我们知道，后来尼尼微城的居民重新犯恶，甚至是更大的恶。神透过150年后，神透过那鸿的这样的一个预言，毁灭了尼尼微城。但是当时他们全程悔改，他们对悔改的福音做出积极的反应，不但是内心的悔改，而且有悔改的行为。在耶利米书中描述了犹太人在被掳之前如何肆无忌惮的犯罪，毫无羞耻的拜偶像，他们对耶利米反复宣告毁灭的信息充耳不闻，并不悔改。最终犹太人他们招致神早已宣示的灾祸。这就是一正一反两个例子，我们如何回应神呼召我们悔改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知道施洗约翰在犹太的旷野，他传道，他预备主的道，他怎么讲？他也讲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也是悔改的福音。不但是神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向他们子民宣布审判、定罪和悔改的信息，我们知道耶稣的门徒他们传的也是悔改的福音。耶稣复活升天之后的第一个五旬节当天，圣灵降临，耶稣的门徒站起来，彼得讲道，那一天有3000人受洗。那一天彼得讲的就是悔改的福音。他说，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知道的。但是你们借着无法治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 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他原不能被死拘禁。耶稣复活，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耶稣既被神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耶稣。当时的众人听见这句话是什么样的反应？扎心。彼得就对其余的门徒说，就对彼得和其余的门徒说，这些扎心的觉得扎心的众人对彼得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宋尚杰他常喜欢讲的，也是到处讲的一篇道，是打开棺材。他指出罪恶就像棺材里的东西，他甚至有的时候会在讲台上摆上一口棺材，他把那里边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嫉妒、苦毒、偷窃、骄傲、贪婪、论断。他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罪恶出去，活水进来。罪恶出去，活水进来。悔改，悔改是进入救恩的第一阶台阶。没有一个人可以越过悔改而真正的得救。反过来讲也是对的，真实的相信主耶稣基督一定带来悔改，真实的得救一定是先踏上这一阶台阶，悔改的台阶。就像大卫的悔过诗，他认识神，大卫认识神，他怎么样的状况呢？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们认识神的人，我们得救恩的人，这一定是我们生命的流淌。我们认识神的人，我们犯了罪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像大卫这样的感受，骨头枯干，如同夏天的干旱。然后之后大卫就向神陈明他的罪，他说，他我不隐瞒他的恶，他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他就赦免我的罪。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要坦率地讲，如果有人说他已经信了基督但还没有真正的悔改过，那他真的是可能还没有得救。另外一方面，我们传福音要传得完整，我们不该允许人在还没有真正认识罪开始悔改的时候而直接受洗，绝不可以这样想。我们小教会好不容易有一个人想受洗，赶快给他安排。这样我们是对这个人不负责任，对教会不负责任，对兄弟姐妹不负责任，对神不负责任。我们说悔改是进入救恩的第一阶台阶，但悔改可不仅仅是圣言小学的开端，也不仅仅是救恩的入门。我们基督徒 更应该悔改，应该一生悔改。宋尚杰曾经指出，教会的危机还有教会一打就倒的原因有三个。第一，教会内部的罪没有被对付和倒空。第二，教会内部不同心。第三，缺乏真理知识。其中教会内部的罪没有被对付和倒空是教会最大的危机。孙尚杰经常举一个例子，他说教会就像电灯泡里的那个金丝，白金丝，必须排除灯泡内的一切杂质和空气，当电流通过的时候，白金丝才能发光。教会必须要倒空罪恶才能为主发光。他说除去教会及个人的一切罪恶，乃灵工之本。教会必须倒空罪恶才能为主发光，让我想起旧约律法对大麻风的规条。我们知道旧约律法里有很多不洁净的这样的一些规条，对不洁净的病的不洁净的规条，但是大麻风，因为大麻风的特点就是大麻风会把一个人全部的毁坏，从内到外全部的毁坏，大麻风有极强的传染性，特别难以根治，这些特点让大麻风特别成为一个特别的罪恶的表号。所以我们教会绝不可以轻看罪的破坏和传染，要倒空罪恶，要对付罪，这是对群羊负责，这样做我们才能为主发光。宋尚杰不但是传讲赦罪的福音，而且他自己也是不断的悔改，他时常审查自己，对付自己的罪，到什么程度？到什么程度？他说过，我每天读十一章圣经，每读一章都求神指示我，还有什么罪没有被对付？圣经和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专为洗我罪而赦，我每分钟都离不开主宝血的救赎。中国有古人云，曾子曾经这样说过，五日三省吾身，不只是五日三省吾身，宋尚杰是每日十一省己身，全方位的对付自己的罪。你觉得可能难以置信，一个把生命和学问完全放在神的祭坛上，没有为自己留下分毫，一生为神鞠躬尽瘁的主的仆人，他要每天十一省己身，他要全方位的，他要对付自己的罪，难以置信。但实际上并不奇怪，为什么？因为宋尚杰，正因为宋尚杰被圣灵充满，有基督内住，他才知道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良善。我请兄弟姐妹把我们今天马太福音和罗马书这几节经文一起读出来。
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除我的主人之外，没有一个人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 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不断的悔改，一生悔改，就像宋尚杰一样，这一生中最值得我们做的事就是悔改，这一生中最值得我们做的事就是悔改。在讲悔改的时候，我会经常跟人分享耶稣讲的那个法利赛人跟税吏的故事，我请大家把这个故事一起读出来，在路加福音18章，请。
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因你悖逆，也不像这个税吏，我宁可大牙进食两次，把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好，谢谢大家。实际上，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基督徒，一种像那法利赛人，另一种像那个税吏。你是哪个？你是哪一种人？是那个认识自己罪并自卑悔改的税吏，还是那个表面上一切都好，但只其实是自义的，而且愿意指责论断别人的法利赛人？讲到这儿，我跟大家再简短分享一个我看过的一个系列电视剧，中文名叫《公园圣经故事续集》Our Day the Bible Continues。 第一集讲的是《使徒行传》1章到10章的故事。在这部剧里，一方面编剧和导演加上了很多圣经记载以外的情景，比如说有大量的镜头讲述巡抚比拉多和他妻子的故事。虽然这里边有很多合理的艺术创作，但是还是太过喧宾夺主。除此之外，这个片子里的篡改和牵强附会也是很难让人接受。比如说哥尼流把哥尼流塑造成了一个比拉多最信任最倚重的在身边的将领，并且这个哥尼流是在这个片子里是比拉多的一个知己。就像这样这些等等这样这些的篡改让人觉得很难以接受。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片子里塑造了另外两个人物给人印象深刻，给我印象深刻。哪两个人物呢？一个是彼得，另外一个是大祭司该亚法。剧里领受圣灵后的彼得是一位柔和坚韧勇敢的属灵领袖，这很难想象他和那个曾经风风火火的莽撞人和被称为雷子的彼得是同一个人。但是感谢神，让我在这部剧里清楚的直观的看见耶稣和圣灵在彼得身上动工的成果，还有彼得的转变。这是一个印象深刻的人。另外一个给我印象深刻的人物是大祭司该亚法。在剧中大祭司该亚法他展现的从外到内可以说是很真诚的对律法对教义还有那个抽象的神的热心和虔诚，栩栩如生，很有感染力， 而且它让我想起什么？想起这样的形象，让我想起什么？想起他这个形象，就像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就像我们自己，有一种伪善，不但是别人很难分辨，连自己都被骗过。所以我们要小心，在教会生活中，我们可能会不知不觉地变成法利赛人，就像当时神的子民当中的一部分人，甚至而且是那一部分很有追求的那一部分人，他们会慢慢变成法利赛人。我们要悔改，为我们里边仅有的圣经字句和只有对抽象的教义的热心悔改。也就是说，我们在属灵追求上要不断的悔改，我们才能明白并活在圣经的经历，我们并且能够跟那个活过的神发生关系。什么是悔改？悔改跟认罪有什么不同呢？悔改跟认罪有什么不同？玲玲姐讲。认不一定有行动，我给大家看，我跟大家一起来接着去分享。认罪是悔改的开始，知道罪，知道自己有罪是悔改的第一步。但这个时候，没有悔改之前的知罪，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forgiveness 呢？有一个下一步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没有悔改之前的认罪，我们会享受罪中之乐。我们知道不好，但是很愿意去做，而且会去做，不停的去做。悔从什么时候开始？悔从认识神开始，从看见神开始。看见圣洁的神，我们才会开始厌恶罪，我们才能从脱离那个最终取乐的那个层次，从厌恶罪再到厌恶最终的自己，这就是真正的悔。厌恶罪，厌恶自己，厌恶最终的自己。就像约伯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然后他说什么？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这是真正的悔，真正的悔一定带出改，一定带出改。真正的悔改不但是为罪行悔改，更是要为罪性，我们这里边这个常常犯罪的心，为这个要悔改。而且我们要时时悔改，时时悔改，就像宋尚基。时时悔改，时时悔改，是不是有些太夸张了？尤其我们当我们不认识宋尚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觉得很夸张？时时悔改，时时悔改。可能另外一些人会觉得属灵的道理上讲得通，但实践上不知所措。时时悔改，时时悔改。那我们今天就举一些具体的例子，讲一讲我们应该为什么样的罪行和罪性悔改。第一， 请大家把罗马书一章二十八节三十一节一起念出来，请。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这么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人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卑劣的、无心智的、不怜悯人的。
好，第一，我们要为不合理的事悔改。这里就讲神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为不合理的事悔改。存邪僻的心呢，这就是罪性，就我们里边有问题，所行的不合理的事就是外面的罪性。而且这里边举的例子，不管是不义、贪婪、恶毒，还是嫉妒、凶杀、忏悔、背后说人，这些都会造成，通常会造成直接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罪，我们当然要悔改。而且我们通常指的悔改都是指这些不合理的事，但这就是我们悔改的全部了吗？不是。除了悔改会造成直接伤害和显而易见的罪，对那些有间接伤害不是显而易见的罪，我们也要悔改。虽然我们弟兄姐妹也会在祷告中求神赦免我们隐而未现的罪，对不对？我们会经常这样的祷告。但是你有没有被神光照过，然后看见自己不是显而易见的罪呢？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举个例子，在瑞士买房子、租房子，我们会选 Gemeinde。 为什么选 Gemeinde？ 税，因为有的 Gemeinde 税比较低，个别的还是低很多，所以我们选 Gemeinde， 选税低的。你们有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对？这是合法的事，有什么不对？有一次我不经意听来了一句话，就让我在这件事情上豁然开朗。那句话不是从圣经而来，我都不记得在什么样的场合从谁那里听来的，但这句话给我印象深刻，我永远都不会忘。我会经常与你分享。哪句话？很简单，很朴实的一句话：交税是买来文明，交税是用来买来文明。我们交的税很多是被用在人的身上，尤其是那些弱势群体和需要救济的家庭和人的身上。所以当我们合理避税的时候，我们少交了税意味着什么呢？可能就意味着需要救济的家庭少得或者迟得一些帮助，这个社会就少了一点文明，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要为平常事悔改。所以平常事悔改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说，再比如说，我们很多人会不断的买不需要的打折产品，季末大甩卖，很多衣物，很多电子产品。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会你买的这些不需要的产品后面是什么？是会造成社会人力和资本的不合理配置。不管是这个生产是在亚洲还是东欧，还有就是会造成自然资源的极大浪费，还有造成 不必要的环境污染，是不是这样？而且更重要一点，就是我们买来那些打折产品还会造成对生产者的剥削，直接剥削，因为商家压低价格，压低进价，最后的压榨都摊到哪儿？就是最底层的，在生产线上，在田里工作的那些最底层的生产者，长时间的工作，极低的薪水，没有或者基本没有社会保障，这就是我们那个轻易的购买所造成的这样的后果：资源的浪费，资源的不合理配置，资源的浪费，资源的污染，还有对劳动者的压榨。所以我请众弟兄姐妹也是跟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样的功课。我们几年前就开始学习这样的功课，虽然做的不是每次都很好，但是我们在学这样的功课，不买不需要的东西，过简单一些的生活，为平常事悔改。这就是全部了吗？我们还要为什么事悔改？在为平常事悔改的基础上，我们的悔改还要更进一步。是为什么事悔改？我们还要为我们所做的美好的事悔改。我们所做的美事悔改。请问你们当中有没有人曾经为做善事、做美事悔改过？有没有为做善事悔改，为做美事悔改？去年冬天有一次，我和我太太刘珊去一个主内的朋友家里聚餐，然后聊起他刚刚投入的这个医疗服务，他就讲他怎样接待一位被诊断为脑部或恶性肿瘤的病人。在沟通当中，我们了解到我们这位朋友不但在他的责任内利用他的专业知识和掌握的资源，带着极大的爱心帮助这位患者联系医院陪他看医生，而且做几个国内外几个医疗机构的协调，而且他还花辛苦做了很多额外的工作。不仅如此，他还真心的为这位患者的重病难过。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朋友很有爱心，他已经为这位患者做了很多很多很有实质并且实际上超过期望和责任的帮助。我们相信这位患者一定感受到了我们这位朋友的爱心。但是聊着聊着，很快我们这个朋友的焦点就开始集中在他怎么样做事，怎么样有专业精神，还有服务意识上。但是我当时却很关心那个患者后来怎么样。我问他你有没有跟他传福音，他说没有，因为刚刚认识。实际上完全理解，因为我们要传福音首先建立个人关系很重要。但就在这个时候，当我这个朋友津津乐道地讲他怎么样做事，怎么样用专业精神，怎么样用服务，怎么样注意服务精神的时候，我知道耶稣这个时候一定不会是想我已经为他做了什么。耶稣想的一定是他现在怎么样，他还需要什么样的帮助，这样的事。我不是责备我的这个朋友，这件事让他做得非常好，非常有爱心。 神只是在这个时候提醒我说，我们还要为我们所做的每事悔改，善事悔改。实际上不单是我这位朋友，我自己也要悔改。还记得当我们这位朋友遭受大患难的那段日子，真是灾难接二连三的大灾难临到他，真是长时间的患难让他真是山穷水尽。那段时间正好赶上我也是面临巨大的工作压力，都几乎是快 burn out。 但是每一次当他面临情况的时候，我和我太太会不管多累都要去赶去他那里，或者直接跟他电话沟通，安慰他，鼓励他。而且我们也清楚知道，我清楚的知道，实际上是主亲自的医治他，真的神在他身上做了一件奇事大事，医治了他。但是我还会经常想起来我怎么样帮助他，我会忘了他现在需要什么样的帮助，这样的事求神帮助。另外一方面，为行美好的事悔改还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呢？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已经做得很多，已经做得很好，但其实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做得更多。为大家再讲一个见证，这个画像是波兰的 Elena Schindler。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Elena Schindler 和他的地下反纳粹组织一起从华沙的犹太封锁区救出了2500名犹太儿童，他为他们提供假文件，帮助他们在封锁区以外寻找藏身之处，救出2500名儿童。我们知道广为人知的奥斯卡·辛德勒，就是电影《辛德勒名单》的原型，他救出过1100个犹太人，但是艾琳娜·辛德勒和他的组织救出了2500名犹太儿童。就是这样的一位英雄，临终前他说什么样的话？他说：“我从未当自己是英雄，那些被救出来的孩子已经证明了我在世上的价值，但这并不是值得赞扬的理由。相反，我总是受到良心的谴责。也许我可以救更多的人。”这就是为美事所行的美事悔改。我们知道为主而活，为主全然摆上了圣上节，尚且每日十一行己身，冒死救出2500名犹太儿童的艾琳娜·辛德勒，她曾经遭受德国盖世太保的逮捕，送进监狱严刑拷打，被打断双腿，然后来是那个组织花钱把她营救出来。她临终前都还为没能救出更多的人悔改，我们是不是要时时悔改？我们是不是要事事悔改？悔改就是我们要为行不合理的事悔改，我们还要为行平常事悔改，再进一步我们要为行美好的事悔改。求神怜悯，求神加力，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成为一个悔改，一生悔改，时时悔改，事事悔改。让我们用大卫的悔罪诗做我们今天的结束祷告。 我们的悔改就像大卫一样，不单是要在神的面前悔改，我们知道大卫把他的悔改写成诗，到处诵读。求神加给我们这样的心智，让我们向信心的伟人学习，向宋尚杰、向大卫学习，让我们做一个悔改的，时时悔改，时时悔改。请大家一起，请我是
在
罪孽
里
生
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您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您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犄角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水更白。求你使我的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得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并不轻看。
好，我们再读最后一句。
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并不轻看。